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十万人不少，十五万人不多。最近看到很多地区学员在联名举报江魔头，还有一些在讲真相中长期低调担负关键工作的学员也递交了诉江状，对此我们有一点想法，希望与大法同修交流。我们做任何事情出发点应该是救人，让世人知道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让世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告江魔头，他犯下了什么罪行。也就是说，救人效果是目的，不要过于追求参与的人数，所以应该更理性，真正无私无我地面对。一，救人效果最重要。比如我们集中在掉队的学员中做，更多掉队的学员如果这次能够跟上来，那就起到了很好的助师救人作用。如果在已经很忙的学员中做，甚至本应该坚持低调把一些关键工作做好的学员也去递交诉江状，可能对人数增加没起到很大的作用。虽然别人并不知道你所承担的工作，可你的高调举动却影响了安全，甚至耽误了已经力度很大、影响面很广的关键工作。我们保持低调不是出于怕心，而是出于我们大法弟子救人，需要在分工中配合，在配合中分工，才能做得更有力度和影响面更广。第二，征集谁的签字。我们可以鼓励世人支持我们诉江，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举报江泽民，这是为世人提供选择真善忍的机会，这是救人。但是只在学员中做，就等于给中共提供一个完整的本地区的学员名单。如果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世人签字，我在其中签一个名字，不但能加持世人增加气势，还没有负效果。第三，十万人不少，十五万人不多。在迫害还没结束的时候，十万大法弟子站出来真名实姓起诉江泽民，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哪个国家首领在世时就被十万人起诉？只有江泽民。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能够说明很多真相了，它说明迫害是非法的，说明迫害是邪恶的，说明江泽民是不得人心的，说明真善人能给人超凡的大善大人。而且既然有十万人成功递交起诉状，就说明还有很多的人出于各种原因还没递交诉状，还有更多的人是赞同起诉这个迫害元凶的。十万人不少，历史上在迫害还在进行的过程中，有过十万人公开站出来起诉迫害元凶的吗？用俗话说，这十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创造历史，在谱写诉江这一历史篇章中，这十万人是英雄，是开路大军。十五万人多吗？不多。这场迫害针对的是亿万法轮功学员，波及他们的家人、同事、邻里、亲朋。 这场迫害的谎言毒害的是全人类，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些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重大损失，认识到这场迫害中的重大善恶问题，都会支持溯江，甚至直接参与溯江。所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让更多人知道溯江信息，知道江泽民的罪恶，目的是给更多人关心、支持和参与溯江的机会，让更多人得救，让更多人在这场历史大戏中选择自己的角色，唱好自己的角色。个人想法，希望有助于同修们更好的考量和行动。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众生期盼大法弟子溯江。在今年送神韵新年晚会光盘时，遇到一位先生，我送给他神韵光盘时，他非常高兴，他说他非常愿意看法轮功的东西。我说那你就好好看看，后面有审判江泽民的。他非常高兴，还一再的谢我。在七月份时，我去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了，他很高兴。我说现在有120,000大法弟子在起诉他，这时他脸上的快乐一下就没有了，表情无奈，带着忧郁地说，人太少了，起诉的太少了。我安慰他说，很快人就会多起来的。当时我心里也很难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这位先生难过的表情经常在我脑中出现。其实何止是这位先生啊，面对明慧网发表的溯江人数，我心里有时也难过。自1992年师父传大法到1999年，在中国就有近1亿人修炼法轮功，从1999年迫害至今，加上海外的大法弟子就有1亿人，迫害持续16年了。我们都知道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切。记得两年前有一篇交流，我记不准确了，一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的身体为弟子为众生承受业力，从身体的前面看是好好的，从身体的后面看已是伤痕累累。当时所有看到这篇交流的同修都哭了，因为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师父和大法的，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所以16年来我们大法弟子一直在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师父在世间传大法已和以往不同了。以往是复元神修炼，从师父传大法开始一切都改变了，是要我们不用进庙，在常人中明明白白地修炼我们的主元神，不脱离社会。我们有家庭，有工作，有社会关系，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修炼，这是师父要的。可是一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总想改变师父的安排，所以才出来干扰师父正法。师父的正法已经接近尾声，所以溯江开始一切都得按照正法的要求和标准。大法徒就在常人社会各个阶层中修炼，最后修成正果，佛道神随师父圆满回归。所以迫害必须结束，救度更多众生，这才是师父要的。看看五月末溯江开始到现在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参加溯江的人数，明慧发表的155,000人，可是1亿大法徒和150,000是什么比例？没有溯江的同修，你斩妖除魔的利剑将何时发出去？当你的笔拿起来落下去，起诉江魔的诉状发出去的一瞬间，一路上你可知道有多少生命得救，有多少邪恶被销毁？你可知道那无量的层层众生等待诉江魔的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吗？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是16年，可对那些遥远的天体，更遥远的天体， 更遥远的天体空间是多少年，有的可能是上千年，甚至更久远更久远的时间，您还不速将，是不是有的生命已经被淘汰了？从人的这一层，我们要救度那些公检法司参与这场迫害的世人等，超越人的、低于人的，还有无量的生命等着我们去救度，因为有的生命年限并没有那么长啊。素江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结束迫害，救度更多的生命，这是师父的需要，也是大法的需要，这也是众生的期盼。没有素江的同修，请您拿起注师正法的神笔吧，那是师父赋予我们斩妖除魔的法器，救度那些对大法弟子寄予无限期盼的生命吧。
下边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去讲真相，不再被动接受询问。自从我向两高投寄素江状并全部顺利签收以来，感觉身心得到了净化，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我也通过自己素江这件事，结合最新的事实变化，给家人深入讲真相，让家人对大法真相有了更多的了解，家人也越来越能从正面看待法轮大法。在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不少参与素江的全国各地的同修遭到了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的素江询问，有的同修遭到了绑架甚至非法拘留，有的同修及家人不断地受到骚扰，严重影响同修及家人的正常生活。有的同修做得好一些，就是正念十足的给素江询问来访的当地派出所居委会人员讲真相，最后他们明白真相了，都连说感谢走了。我们当地还没有遭到派出所居委会人员的素江询问，但是我的内心深处真的觉得这些生命很可怜。为什么我们要被动地承受他们的上门非法的素江询问呢？这本身不是在给他们犯罪的机会吗？我觉得我们应当主动地通过自身的素江去派出所居委会讲真相。于是我打电话联系我们当地派出所的负责所谓维稳的所长，要求见面。刚开始受到干扰，一直拖了三天才见面。简单开场白后，我就直接切入主题，告知他当前的形势，已经有逾150,000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我也是其中一位。同时告知他不要参与对我们控告江泽民的非法骚扰中。我说，你们的口头禅不是经常说你们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吗？我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查收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及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查收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给你看。他说他已经看过了相关文件，并说控告谁是你们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干预的。最后他送我出门，善意地说以后如果我有什么困难他都愿意帮忙。出了派出所，我直奔居委会，正巧碰到居委会的一把手书记。他看到我后有点惊讶，问我来办什么事。我依然主动地先聊聊家常，然后切入主题，告知他当前的形势已有逾150,000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我也是其中一个，并把上面下发的两个规定给他看。他说他婆婆也是法轮功学员，用他自身的言行让他相信我们这群人是好人。政府说法轮功学员搞政治，他说一群老太太就是为了去病健身，有一个好的身体，说搞什么政治可能吗？他说他最近 刚从台湾旅游回来，亲眼见证了台湾到处是法轮功学员。如果他们的表现真的像中国大陆官媒上所讲的一样，台湾政府也不会允许的呀。最后他送我出门，说他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因为现在的形势变化很大很快，他们都看到了。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自己非常高大，神清气爽。希望所有参与溯江的同修都能跟进一步，通过溯江主动地给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等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当这样因为溯江而被非法骚扰迫害的报道在明慧网上越来越少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溯江，不就是直接在推动整体溯江的进程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救人的过程中修去人心。我们学法小组四名成员，起初由于怕心干扰，不敢面对面给别人讲真相发资料，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四个人分成两组，挨家挨户往门缝里送真相资料。开始只是分片往平房里送，后来意识到住宅小区的楼房里人更密集，就开始往楼房里送。送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直接放的资料有时会被风刮跑，有时会被雨淋湿，于是我们就把资料装在自封袋里，贴在乡亲的门上。我们这种珍惜真相资料的能量场也感染了接收资料的人，他们也会对真相资料珍重对待。在送资料的过程中，有时候会碰到人刚好开门，有时会听到狗叫，起初我们都会怕，后来一起学法的过程中，我们意识我们做的是一件最正的事，不该怕的。于是我们改为白天到集市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反活摘器官挣钱。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起初我不敢给穿戴整齐的男士讲真相，怕万一是610公安的人，尽量选择给老人、孩子、妇女讲真相。后来在学法过程中，我看到师父说讲清真相驱烂鬼，选自红音三记事，我忽然悟道，我现在做的不正是这些事吗？我手中拿的不正是酒瓶和真相资料吗？那我就一定能用正念救度世人。从此我在救人的过程中逐渐修去怕心，放下自我，正念越来越强，开始敢在各种人面前各种场合讲真相。由于我是文盲，不会写字，我和我们学法小组的另一名会写字的同修搭档，我主要讲明白真相，他记名字。多年来我们坚持每逢赶集都到集市上救人，不赶集的时候我们就四个人一起到附近的村落乃至边远的山区讲真相。我们发现随着我们不断的精进，接受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能救许多人。起初出去一次能救20-30人，后来逐渐增加到50-60人、70-80人。深入村落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如果只在街头讲真相，一般在家里不出门的病人、老人就听不到真相。我们便改为入户讲真相，挨家挨户进门讲真相，每入一户我们先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因素，求师父加持我们正念正行，叫众生能得救。后来我们又发现讲真相的对象缺乏学生群体，于是我们在星期六、星期天又到一些青少年经常出现的地方给学生们讲真相，让更多的学生得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讲真相过程中，有时由于自己正念不足也会遇到一些危险。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里讲真相，忽然有两个村干部走过来，对我们又赶又骂。我和同修探讨发现，这是由于我们救人过程中救的人多起了欢喜心。其实无论我们救多少人，都是师父的功在起作用才能救了人，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于是我们赶快归正自己，去掉欢喜心。然后我和那两个村干部说，你们也是应该得救的众生， 能不能静下来听我们讲一讲？他们安静下来，我平静祥和地给他们讲了真相。我主要拿见证共产党初期斗地主和六四迫害大学生这两件事来说服他们。最后两个村干部接受了真相，做了三退。在与其他同修切磋的过程中，有的同修说，现在救人很难，救人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很容易接受真相，容易得救，有的人态度却很强硬，对讲真相很反感，甚至直接骂人。在我多年来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的感觉是，只要大法弟子心系众生，心境纯净，修去自己的各种人心，就会有好的效果。我在讲真相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人态度很蛮横，越是遇上这种人，我心中越出慈悲，越觉得他可怜，生怕他得不了救，所以我的态度越祥和，讲真相越耐心。比如有一次遇到一个人，开始他的态度生硬，不让我进，反感不听，后来我心平气和地给他讲，在这个人人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只有大法弟子是不图名不图利，为了救人真心付出，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了这些资料，我也并不需要你有任何付出，只要你能明真相就能得救。最终他平静下来，听我讲明真相，做了三退，笑容满面地和我说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真的用慈悲心来救他，最后这种人一般都会转怒为喜，接受真相，做三退。今天一大家子说一起去赶会，我却心系众生，出门时就带上了好多资料、光盘、护身符，带着一颗慈悲心，要救人的心。在市场上买东西的过程中，我抓紧时间救人。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印二法正乾坤。我今天也深切地感受到，只要自己正念足，心怀慈悲，虽然周围的环境比以往更复杂更热闹，但是我纯净的慈悲的心也会感化到周围的人，救人的效果反而更好。有几次我正在给这个摊位的人讲真相，别的摊位的人也凑过来找我要资料，还有一个人说，大姐，刚才别人也给我发真相资料，我没要，可我就是想要你的。和以往一样，讲清真相后，我都给人们做了三退，短短两个小时让33人三退得救。多年来在救人的过程中，我们既救了众生，也修去了自己的各种人心，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师父为我们的巨大付出。我们会继续在修炼的路上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师父会多一些宽慰，少一些操劳。
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读恳请北方同修打电话救度南方世人文章有感。读了同修写的文章，恳请北方同修打电话救度南方世人，非常有同感。这里想谈一下我了解的情况和一点补充建议。我出生在东北，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工作，在东北我们同修遍地都是，但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反而同修的数量非常少，而且上海的同修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东北和华北地区过来的。其实不仅仅是上海，整个江浙沪地区的同修数量都很少，城市大同修少，大家距离的又都很远，加上整个城市生活节奏非常快，这就造成同修之间学法交流的机会少，难以形成整体。当然有些同修也很精进，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但是整体上来说，救度众生的力度还是非常小的。另外，从客观环境来看，上海是扼守的老巢，扼守在这里盘踞多年，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警察化的城市，全市有20几万个摄像头，覆盖了街头巷尾，遍布所有的公共场所以及私人住宅，警车每天在马路上巡逻穿梭，这些都给同修们发放真相资料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多年前我本人就是在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 被摄像头拍下来，后来被人诬告。邪恶对这里众生的封闭还是比较严重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这里的人大多每天行色匆匆，除了工作、家庭和赚钱，似乎很少关心别的。我平时经常出差，比较下来，不同地区众生得救的情况确实差异很大。今年年初我在东北吉林市，发现这里的百姓几乎人人都听闻过真相，很多地区已经被真相资料多次覆盖，即使没有看过真相资料的人，至少也都接到过真相电话。那里的同修已经布下了一个很大的场，所以劝三退一般来讲要容易很多。我有个小经验，一般来讲，看出租车司机了解真相的情况，也能大概知道这个地区众生得救的程度。因为出租车司机这个人群是接触人最多的，我这些年劝退的对象差不多有一半是司机。以我接触的人群来看，上海的百姓从未听闻真相的人数超过 90%， 所以每次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先把真相讲透，然后再劝三退，这样每次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现在也和外地的同修配合，把平时能够搜集到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信息大部分发给外地的同修，电话号码也发给明慧网。所以除了前面同修提到的打真相电话之外，建议上海本地的同修在做不过来的情况下，多跟外地同修配合，尽可能的多收集地址信息，发给外地同修来邮寄真相信。真相信内容多样丰富详尽，对于一点都不了解真相的众生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外地的同修也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获得很多众生的地址信息来帮助邮寄真相信。建议大家尽量采用网页显示近两年的信息，这个城市的人相对知识层次比较高，建议破网软件也可以大量发放，里面的一些股评分析及经济形势分析很多人都很有兴趣。还有很多北方来的年纪大的同修不太愿意在上海多留，觉得这里的学法环境不尽人意，同修整体救度众生的力量也薄弱。我觉得越是这样，同修就越应该多留下。毕竟我们助师正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修炼圆满，而是为了救度众生。如果我们抛去自己想要怎样的私心，就会发现这里更需要我们。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有着如此庞大的人口，但是当前得救的人数却如此稀少。如果我们不加大力度的话，就会有相当庞大数量的天体世界众生解体。当然不仅仅是上海，在南方许多地区情况可能都差不多，甚至更糟。上海本地的同修希望也能够加大力度，突破邪恶的封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假象，比如说很多监控其实都是摆设，有些监控是假的。如果我们有足够强的正念，并且足够小心谨慎，同修多协调配合好，是一定能够有所突破的。现在很多警察和迫害参与者对迫害都是应付了事，如果没有明显的把柄被他们抓住，很多人并不积极参与。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怕。我们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要陆续的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转到地方的政法委手上，各地政法委的人便开始到处找大法弟子了解情况，理由是要由他们的人来解决。我于5月31号递交控告书，6月2号得到高检的回执单。在八月的前几天里，当局就把我的控告书转到了我所在地区的县政法委。这些人拿到我的控告书，就散布出要取消我的退休金的话，借此给我的家人施加巨大的压力。家人们感受到这个压力，于是就转而给我施加压力，要求我不能同他们吵，指政法委的人要和他们说好话，要讨好他们，免得他们扣我的退休金。8月11号，县政法委书记周某某带着我镇综治办中心主任唐某某，我镇派出所教导员邬某某， 我原来所在学校校长陈某某专门到成都来找我。见到这些人之后，我首先就问，你们来找我这算什么方式？是审问是回访？书记周某某说，我们了解你一下。我说可以，但是你们必须出示证件或者签名，不然我不予接待。周某某说，你们校长知道。我还是坚持要他签名，他不肯签，于是拿出我寄给高检的控告书给我看，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是谁让你写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江泽民违反宪法，违反了很多的法律条文，我被非法抄家几百次，我被非法抓捕几十次，江泽民违反了法律，侵犯了我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江泽民是中国的公民，我也是中国的公民，我为什么就告不得他呢？我这一问，问得政法委书记回不起神儿。我说话的声音比较大，我的妻子就跑过来拉我走，他不允许我跟他们争论，还要我跟他们说好话，讨好他们。我不听妻子的，我还是要政法委书记签字，他一再不签。妻子急了，就打我骂我，我的儿媳妇也跑过来拉我走，我就坚持不走，要他签字，对他干的事负责，我以后有什么事情好找他。他们一看我这个坚决的态度，他们也打算离开。后来家里人一看，到时挽留他们，招待一顿午饭，吃饭之后就赶紧走了，再没有找我说什么了。这件事情过后，我也在反复思考，师父在弘印二中的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希望同修们遇到类似这样的事不要怕，因为我们是修炼人，头脑中装着法，有大法师父的呵护，再则从常人的层面上来说，我们是中国的公民，也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江泽民违反了法律，我们都敢控告他，那么其他来骚扰我们的人违反了法律，侵犯了我们的权益，我们为什么不敢去控告他呢？堂堂正正告诉这些人，再要侵犯我们的权益，我们一样的控告。
传递三退名单的格式字迹要清晰。传递三退名单的信息，几年来各种花样都有，经常出现歧义，是向大卷网站上传三退名单的同修经常琢磨不清其他学员给的三退名单信息，如一，字迹潦草，不是正楷字，造成一些识别不清的字。如有学员把官和无的天字上面的笔画写得分不清楚，到底是口还是倒八字，把饭字和花字的下半部分写得草的也分辨不出是哪个字了，还有的繁体字简化字互相混淆等，所以一定要一笔一画的用正楷字写清楚，要让任何人都能够一字不差的看清楚你辛辛苦苦讲真相的三退名单，这样才不会少传或传错。你看明慧周刊的字就是正规的，每张报纸的字也是正规的，这就是个标准，最起码你不能够少笔画添笔画。一般字迹潦草都是少了笔画想走捷路，心态着急或已经写成习惯了，两三个笔画一笔画就带过，也有多写了笔画的。写名单其实也是包含修炼的东西在里边的，最起码汉字是神传文字，神造的字，也是要尊敬的吧。何况这个名单包含救度许多生命的事情，不是简单的敷衍写了名字就完事的问题，特此提醒。二，传递的格式不规范，容易造成内涵异议。明慧网2015年2月3号文章， 退党网站编辑部给帮事人三退的同修们的建议中谈到，请不要用数字代替党团队。文章中说，现在有的人已经习惯了用一代替党字或代替退党，二代替团字或代替退团，三代替队字或代替退队，同时也不要用一退二退或 ABC 或 TD TT 等等，因为很难统一，容易造成混乱，网站编辑都得一一将其改过来。所以建议在传递的三退名单上应该规范地注明是退什么，共有七种情况：退队、退团、退党、退团退队、退党退队、退党退团、退党退团退队。下面举例说明，甲学员传来一张丙学员面对面三退的名单，纸上写着：一、张明白、白大喜、肖才；二、范小美、来福子、王明、朱才进；三、嘎田园、关民顺。用数字来代表三退的情况，这种做法不规范，很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请不要再使用了。上网的乙学员接到后，就按照张明白、白大喜、肖才三人退党员，范小美、来福子、王明、朱才进四人退团员，嘎田园、关民顺二人退队员，传到大纪元退党网站。可是后来乙学员见到丙学员无意中说起，丙学员才说名单上张明白、白大喜、肖才三人退的是党团队员，不光是退党员呀。名单上范小美、来福子、王明、朱才进四人退的是团员和队员，不光是退团员呀。下面是一份正确格式传递的三退名单，仅供参考说明。退队：胡海华、岳长云、蔡花花三人；退党：柴德明、江月娥两人；退团退队：古一平、朗菲菲、任义德；已过世：金女儿代替声明退出；关霞四人；退党退团：潇潇、曹长飞两人；退党退团退队：张先、郝道凡两人。上面的名单一目了然，这样就不会使大纪元上网的三退声明总人数出现误差。另外，给家中以前过世的人声明三退的时候，后面也要注明清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请快救你的家人。近日经闻一个同修的亲人遭车祸身亡，亡者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大法弟子。我问同修，遇难者相信大法吗？同修说不相信。亡者的父亲原来在街尾工作，前些年迫害严重时也曾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迫害，最近这些年虽然退下来了，但是对大法并不太相信。由于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本地同修一部分的家属因为邪党谎言的毒害和害怕中共迫害，有的曾骂过师父、骂过大法、打骂大法弟子，还有撕毁、烧毁大法书的。像这样对大法犯过罪的，一定要跟他们讲清真相，劝他们悔过自新，并写严正声明发到明慧网，这样对大法所犯的罪过就属于邪恶集团和中共邪党的，不然旧势力和护法神都不会放过他们的。因为师父为众生承受了巨大的罪业，大法恩赐众生太多太多了，而且大法是造就生命的本源，你说这个生命还怎么生存在这个宇宙中？据我知道的，近几年就有十来个，有被人打死的，有车祸死亡的，有脑出血死亡的，还有其他病死亡的，给救度众生造成很坏的影响，死去的已经不能挽回了。但是同修们要接受教训，不能再给邪恶夺命的机会了，以此种形式干扰救度众生。就素江问题而言，一部分同修不让家人知道，怕家人阻止或反对，一部分家属是不反对的，害怕大法弟子发脾气，只是表面迎合，更有甚者跟家属撒谎，用常人的小聪明来绕着走。 同修，请扪心自问，讲真相救众生这么神圣的历史路程，你走的神圣吗？你走的这一步是发自纯真的一颗救众生的心吗？你不是把自己的亲人往地狱里推吗？师父说过，全民都来反迫害。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认为大法弟子的家属和我们有如此的缘分，更应该参与反迫害，因为他们既是直接中共受害者，也是大法的受益者。师父写道，然而这上亿的人哪个没有亲属子女亲朋好友？这是一亿人的问题吗？选自《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所以我认为控告江泽民人人有份儿，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和观念障碍了家人走出这历史上辉煌的一步。有的同修很为难，说你不知道我儿子如何如何不听真相，我丈夫我妻子如何如何厉害。其实还是没有向内找，我们首先纯净自己，把纠缠不清的情找出来，去掉它，解体它，长时间发强大的正念，解体支撑它，操控它的一切阻碍它得救得度的邪恶，放下一切自我，用强大的慈悲去融化他心中的锁。他们今生今世和大法弟子成为亲缘，他们的生命多珍贵，16年的迫害中陪伴着我们走到今天。我常常想，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我们心里有大法，而他们是常人，却和我们一样承受着迫害，在无望的恐怖压抑、颜面扫地、经济精神的巨大伤害中走到了今天。我们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人，我们要是不真正的对他们讲清真相，我们的善从何来？更何况这正是我们修炼的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有难度的。修炼的路上每提高一步都会有难度，每去掉一颗执着心都会吃一点苦，遭一点罪，轻轻松松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了。时间可是真的不多了，请赶快救度你的家人吧。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成人教育培训机构老师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份与人沟通的工作，但是因为顾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很珍惜，想和同事学生关系搞好后再讲真相，不敢马上给学生讲法轮大法真相，结果在工作中屡屡碰壁，不是学生投诉我没经验，就是学生不喜欢我的上课风格。公司主管甚至找到我，告诉我不适合这份工作，也迟迟拖着不和我签合同。当时我非常沮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我真的不适合这份工作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我静下心来学法，意识到不受学生欢迎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工作本身看得太重要了，我太自私了，只想自己赚取经验和工资，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众生，给他们传播真相。有幸听到我的课的学生也都是为法来的，他们在这里短暂的停留中就是来听真相的。我开始从学生的角度考虑，从他们学习需求考虑，同时根据上课内容适当穿插大法真相，让每一个听过我的课的学生都能从正面了解大法。我从新唐人电视台里摘录一些视频播放给学生看，学生也通过新唐人了解了更多的真相，从而支持大法。说也神奇，自从我迈出了第一步给学生讲清真相后，学生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我带的班没有一个学生对我有负面的评价，学校也很欣然地跟我签了合约，而且和同一时期进公司的同事相比，我拿到的工资常常是他们的两倍，这是我完全没有期待过的事情。即使在公司业绩最萧条的时候，我手头上的学生一个也没有流失，工资也从来没有少过，公司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我自己有多能干，而是明白真相后生命的选择，都是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开智开慧， 给予世人正确的选择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福分。选自文章《在法中成长的大法小弟子》。听到街上有警车的警笛声，不自觉的就会想，是不是又追大法弟子了？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维护大法，希望大法弟子不被迫害，可实际上不是求迫害吗？多可怕的邪念啊！警察应该是抓坏人的，为什么要追好人呢？这不是在求着邪恶去迫害大法弟子吗？走在路上遇到警车或急匆匆的几个警察对面而来，就想是不是对着我来的呢？这不是求心和怕心吗？看到过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就气得不行，这不是仇恨心吗？还有在向人们讲真相的时候，如果别人愿听就高兴，别人不听就反感，听到不同意见就跟人家争吵起来，多严重的争斗心啊！还有显示心、妒忌心等等，带着这么多的人心长期不去，不向内找，向内修，还能不被邪恶钻空子遭到迫害吗？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修大法、讲真相被迫害的，实质上是因为背后隐藏一大堆的人心，这些心不去多可怕呀！找到这些执着后，我更加努力地坚持学法、发正念，也认识到了师尊讲向内找更深的含义。选自文章《在大法修炼中返本归真》。我一直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我也爱学习，只要正视大法需要我就去学，只要什么不懂我就去学，通过学习然后在人中的实践使它成为我的知识、我的经验和能力，从而更增强了我的自信。多年来，我其实信的是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师父。有个同修对我说，当他觉得他缺少某些技能时，他就求师父加持。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因为如果我缺少什么技能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找相关的书去学习。我在人中养成的所谓的良好习惯给我带来了成功，就更加强了这种意识，渐渐就形成了这样做才会成功的一种人的观念。然后被观念带动，一做事就自动进入人的所谓成功模式。如果把我人的能力都拿掉，我还相信自己能做到吗？悟道的那一刻，觉得修炼真是殊胜，只有在大法的修炼中才能看到所谓的良好习惯，其实都是观念啊。还有一次，我用一本外文杂志做线索打陌生电话，忽然看到一个中国小公司的广告在上面，一般我是不做中国客户的，那天顺手就打了，对方很坚决地说他们不做广告，不过让我发给他们一份材料。由于我手上线索太多，觉得这个公司也不大，所以发了邮件后就没有再跟进。两周后，我们的一个新销售成功地和他们签了单，而且是3个月一次性付款。晚上我打电话给这个新销售，想看看他用了什么窍门把他做下来的。他说由于堵车他到晚了，他不停地发正念求师傅加持，他站着跟客户说了20分钟，客户就签约了。回到车里他一直哭，我问签了单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因为一切都是师傅做的，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签单。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同修的心多纯啊。这些年来我学了很多知识，证实了自己的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想我行，可是这个行的背后是对自我能力的肯定，而不是对师父、对法的信与坚定。选自文章《海外学员破除观念，走出磨难》。那些在严重迫害下没有做好的，一直由于怕心没有揭露自己遭受迫害的同修，现在可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写出你们遭受迫害的事实，控告罪魁祸首。即使从人的角度看，古今中外，没有人会认为谁深渊有错，把深渊的人关起来，只有那些做贼心虚的邪恶之徒。大法弟子之所以遭受迫害，不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吗？现在时间很快，或许不知哪一天大魔头就会被送上法庭，虽然迫害没有结束，确实仍然需要考虑安全，但不要站在人的角度认为素江不安全，人为的滋养着邪恶。大魔头是在毁人， 我们现在起诉他就是在救人。那天一个同修在讲真相中自豪地提起苏江大潮的事情，世人都感到很震惊，痛快地做了三退。大法弟子不是来遭受迫害的，是来救度众生的，珍惜吧，机会不多了。选自文章《珍惜机会，救度更多的众生》。记得在1997年的秋天，一次在圆明园南门前举行约3000余人参加的集体练功弘法活动，辅导总站通知的是附近的练功点在周日上午9点开始集中练功，大家在9点前都到场了。练功音乐一响，学员们马上安静了，自动左右看齐，前后对齐。一会儿，一个上千人的练功方队齐刷刷地站好了，所有的学员都跟随着师父洪亮的引导口令和音乐练功，不快不慢，每一个动作都注意了与师父的口令同步。比如练法轮周天法，师父说随机下走，大家都弯腰随机下走，绕脚一周，大家都绕脚一周，师父说拧掌，大家都拧掌，师父说过头，大家都做过头的动作，不超前不滞后，每个动作都听师父的口令，所以上千人的练功方队整体看来非常整齐。当时国外一些媒体如英国 BBC、 美国和韩国等国记者现场采访我们，包括现场止步观看的行人，都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么多人练功如此整齐划一，你们训练了多长时间？我们回答他们很简单，我们没有专门的训练，所有的学员都严格地按照师父的带功口令做好每一个练功动作，自然就达到了整齐划一。他们很惊奇，说你们的师父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了不起。后来由于邪党的残酷迫害，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学员们只能在家里练。我长期在家里独立练功，不放音乐，自己控制练功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不标准，原来形成的机制也变了。来到国外后，融入海外大法弟子修炼环境，感到回到了当年的练功场一样。有的同修给我指出，还是老学员啊，怎么动作这么不标准？比如在练功点上练法轮周天法时，师父引导随机下走，我在绕脚一周，师父说拧掌，我却在过头。练法轮桩法时，抱轮动作也不准，左手低右手高，也抱不圆。同修指出当时注意了，过后照常。有同修说，你们这些老年学员就是顽固，知道不对也不改。几月前学法时忽然感到大法是严肃的，练功动作不准确也是不听师父的话，实际上也是偏离了法。我才下决心一定要改过来，重新读师父的大圆满法，看师父的教功录像，一个一个的动作对照，再对着镜子看自己练功更正。在练功点加强主意时，严格按照师父的引导口令做好每一个动作，现在已基本上符合要求了。选自文章99年前北京弟子集体练功的一些情况。有同修用输入法改变了大法书籍的下载格式，认为在平板电脑上看起来方便，不光是自己用，还推广给其他同修，可能觉得是做好事。这样一来，得到这种版本的同修还以为是原版本，也有同修知道是改动的版本却不以为然，认为师父也没有明确说过。这种现象很普遍，好几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大家知道现在下载大法书籍的格式只有一种 PDF 版，随意改动是不是侵犯版权，有没有乱法的因素？宇宙大法不花一分钱让你看，还嫌看起来不方便，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师父，对待大法，请同修三思。选自文章，请同修不要随意改动下载大法书籍的格式。从近期邪恶操控坏人抄大法学员家的东西来看，很多的个人物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损失不少。在此提醒已经控告江泽民的大法学员同修，在控告状中已经公开的手机电话不要再与同修的手机对打，更不要用于同修间救人项目的协调。 作证时法事情的手机一定要专机专用，日常手机用于生活及亲人间的联系，不要用于与同修商量做大法事的工作中去。电话的安全使用也要注意人中这一层的法理。现在的智能手机搞监听、窃取个人信息的现象在社会上比比皆是，似乎公开化，冷不丁的就是个人隐私全暴露。我们大法修炼和救人没有什么可掩盖的，都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但安全这方面，我们大法学员一定要注意，吸取教训，严肃对待修炼，清醒认识，不给邪恶以可乘之机。经过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让我们大家共同严肃认真、理性地做好每一件事，特别是当前的溯江仪式，从而救度更多有缘人。选自文章，手机安全问题始终不能放松。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